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9月16号，公元2004年10月2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女作家赞美达赖喇嘛遭破坏。达赖喇嘛在新德里讲授入菩萨行论。西藏流亡政府就葛西松纳平措获释感到高兴。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发表小册子，呼吁国际营救丹增达赖喇嘛。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女作家赞美达赖喇嘛遭到破坏，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日麦道的报道。
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发表的有关赞美达赖喇嘛的作品遭到中国政府的查封，导致她失业流落北京，当局并禁止她出国。根据中国人权观察网报道，西藏女作家韦瑟在2003年发表了一本有关西藏历史人物和现实生活的散文集《西藏笔记》，但是被中共中央统战部认定《西藏笔记》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由于此书赞美第14世达赖喇嘛、第17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有些篇章含有政治意义，因此韦瑟撰写的这本《西藏笔记》被查封，当局禁止在西藏销售该书，同时被他所在单位西藏文联开除，没收了住房，终止了他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全部社会保障，并且不批准他办理出国护照的申请。韦瑟被迫离开拉萨，流落北京，目前住在游人家中，生活状况相当艰苦。根据知情人士向中国人权透露，中共当局多次要求韦瑟做出书面检讨，韦瑟拒绝做出违背自己良心和宗教的检讨。出版发行韦瑟作品《西藏笔记》的广州花城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和该书的责任编辑也被责令检讨。据说有关人员共交了6次书面检讨才过关。韦瑟的主管单位西藏文联成立了对他进行思想教育的专门小组，责令韦瑟进行检讨，遭到韦瑟的严厉拒绝。韦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徒和西藏文化的热诚保护者。中国著名游泳家张健横渡青海湖之后，正筹备征服另一个藏人圣湖纳木错湖时，韦瑟认为这是对西藏神山圣湖的亵渎，发起签名活动，要求张健放弃这个计划，最终迫使张健取消了横渡纳木错湖的计划。此外，西藏著名歌手韩红原先计划举行空降布达拉宫演唱会，由于韦瑟起草的签名信指责韩红同样亵渎藏人文化，促使韩红放弃了已经筹备好的演唱会。由于同样的文化理由，韦瑟一向反对修建通往拉萨的青藏铁路，并坚决拒绝指派他写出歌颂青藏铁路文章的任务。韦瑟生于1966年，生活在划入四川省的藏人居住区。1988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系，曾担任甘肃周报的记者。1990年开始担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直到因政治问题被开除为止。韦瑟曾发表的作品还有《西藏在上》《绛红色的地图》等。中国人权对韦瑟的处境表示极为担忧，谴责中国政府对韦瑟坚持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而采取的打压做法，严正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韦瑟的惩罚措施。中国有关当局对西藏作家韦瑟的迫害，不仅对国际人权宪章的公然违背，是对中国宪法有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保护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践踏，也是对西藏文化侵略者的破坏行为。中国人权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藏人的文化愿望。藏汉关系总是一个处理不好的中国政治问题，其中中国政府对藏人文化缺乏理解和尊重，无疑是一个常常引发不满和冲突的重要因素。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应韩国 Jonam 有苏 CG 杜琼达苏克琴寺院和250多名韩国佛教徒的请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昨天星期三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向上千名信众讲授祭天菩萨的佛教经典著作《入菩萨行论》的后半部分。上半部分达赖喇嘛已经于去年12月份在达仁萨拉大乘经院讲授过。根据本台特派记者巴金朵基从新德里发来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三开始在新德里西藏大学生居住区若平尼向韩国佛教徒为首的新德里各校的西藏学生、德里藏人、德日顿藏人、外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官员以及印度居民等上千人讲授了佛教起源和入菩萨行论。在传法会上，韩国佛教徒起诵了心经。之后，达赖喇嘛讲授佛教起源时，详细介绍了藏传佛教与韩国佛教的密切关系和交流。达赖喇嘛表示，藏传佛教与韩国佛教等于是一个导师的学徒，佛教也很早传入韩国，与藏传佛教一样，韩国佛教徒起诵也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共同信仰的也是皈依三宝，所以藏传佛教一直与韩国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后达赖喇嘛以《现观庄严论》详细地介绍了佛教的起源。达赖喇嘛表示，天地万物生灵都是厌苦求乐的，所以在痛苦与不幸中寻找解决快乐的方法是很重要的。昨天在传法会中，达赖喇嘛就日前在达仁萨拉举行的佛教与科学研讨会方面发表了见解。达赖喇嘛表示，在科技发达的时代，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理论对科学的进一步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昨天传法会的午休期间，印度前任内政部长布德辛和印度少数民族协会会长拉姆洛萨拜会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三上午向上千名信众介绍了佛教起源，下午正式向信众讲授了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后半部分。该传法会一直举行到本月30号，之后达赖喇嘛将前往南非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就葛西苏纳彭措获得释放感到高兴，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昨天发表的声明中引述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图丹努日的话说，得知葛西苏纳彭措结束五年刑期获得释放而感到高兴，并且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监禁的藏人。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图丹努日表示，对葛西索能喷措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希望中国当局允许他接受适当的身体治疗。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主席阿旺韦巴祥本台表示，对于葛西索能喷措心满火势而感到高兴，但是同样对葛西今后在社会上会处处受到监视而感到担忧，尤其是从西藏得到的可靠消息证实，葛西释放的前夕，中共已经向当地民众发出恐吓令，不允许同葛西接触。由此不难想象，获得释放的葛西索能喷措未来将会面临更艰难的控制与干涉的复杂环境当中。1999年10月25号，葛西索能喷措从事分裂活动的罪名遭到地方公安的拘捕。2001年3月份，甘孜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分裂、非法从事宗教活动的罪名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在川东三号监狱中服刑。本月24号心满火势回到康定，25号抵达甘孜地区查瓦荣巴。葛西索能喷措现年53岁，系西藏甘孜县人士，1996年前往印度超佛后返回西藏，他为西藏人民的宗教事业付出了巨大贡献。 在抗区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影响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昨天召开记者会，呼吁国际各界营救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该中心昨天发布的藏英两本小册子中，详细地阐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捕以及判处死缓的前后经过和他的个人简历，同时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和社会及个人加强展开各种活动来挽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生命。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发表的新闻声明中说，2001年曾经在四川省先后发生三起爆炸案后，在甘孜的中共公安人员于2002年4月7号晚上前往西藏康区，秘密地逮捕了著名的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又名阿阿哲西，并于2002年12月2号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和他的助手洛桑顿柱，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以涉嫌爆炸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分别判处死缓和死刑。中国政府不顾任何国际社会的压力，于2003年1月26号对洛桑顿柱秘密执行了死刑。声明中最后还呼吁国际各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人权团体和个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制止中共实施死刑，并且以合法公正的重新审理该案件，来促使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宝贵生命得到挽救。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研究员江班莫隆在记者会上表示，丹增德勒仁波切深受康区人民的爱戴和崇拜，因为中共当局对西藏著名佛教人士在当地百姓中的影响力感到惧怕，所以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判处死缓也不能排除政治阴谋。丹增德勒仁波切于1950年出生于西藏理塘，七岁出家为僧，1982年前往印度朝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哲蚌寺学习佛法，1987年返回西藏，1991年到1995年在西藏康区雅江县修建了七座藏传佛教寺院，另外在康区雅江县修建了一所专门为西藏的孤儿和贫困学生提供学习机会的学校，得到了当地西藏人民的爱戴和崇拜。2002年4月份被捕，被中共判处两年死缓。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德吉美道为您介绍的把握街上简宅中医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纵观所谓黄木松殿汉，我们不得不产生以下几个疑点。第一，从中国发往拉萨的数码电函的复印件上，黄木松怎么可能盖印呢？第二，退一步讲，如果果真有此电函，对此西藏政府有没有回应？如果有，为什么不在此一并摘录呢？第三，如果没有，是否说明西藏政府认为民国政府没有权利管我内政而不予理会呢？按照我们西藏的习俗，所谓遗嘱就是一个人生前有自己所说或者专写的遗言，人死以后别人替写的不能认为是遗嘱。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所谓班禅遗嘱所在，此电函是班禅大师圆寂以后所写是无疑的，且发此遗书也是公署秘书室，像这样的遗书还能认为是班禅大师的遗书吗？且不论此电函是不是班禅大师的遗书，事实上这仅仅是国民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里之间的问题，这与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一切事务上班禅大师有没有发言权？
以上是把握街上简单中医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